我们现在看174页啊，207经，这部经很短哈、啊。佛陀告诉比丘说，当修无量三摩地啊，三摩提，三摩提当然就是三摩地了哈、啊，就禅定，精勤细念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能够如实显现，就如实自见。如实之见什么呢？这个一切法是无常有为。那从这些前面的经看来呢，就是文思修的过程啊。如果文会他可能知道的啊，无常有为虽然也是有力量啊，不过比起在修止观啊，有禅定有三摩地的这种经验来说，当然还是更深刻一点、啊、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哈。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机会学习、啊、那就是还是要多练习这个三摩地、啊、好，再来208经，这部经跟我们前面的五蕴颂的经有一点一样、啊、在我们的书本第9页还有293、啊、都有啊。那这部经是佛陀跟比丘们说，过去未来眼无常、啊、过去跟未来的眼根都是无常，何况现在、啊、那圣弟子如果能够这样观、啊、不顾念过去，不心求未来的六根，于现在的眼能够厌不乐离欲相灭，那这样子就能够得到解脱、啊，那如是无常，那其他的苦空无我也是这样啊。那这个就是内六处的四部经啊，内六处的四部经。那如果是外六处啊，也是四部经，内外六处就是12处，也是四部经。所以这里如果加起来就是有3、4、12啊，就可以计算为12部经啊。所以导师的汇编呢，他是用这样来计算的。所以导师计算我们杂含有10000多经，就是这样计算的。哎，导师的那个汇编呢、啊，他就是有10000多经嘛。啊、在早期，也许啊、真的是有这么多经的，但是传颂者，因为他只有关键字换一换而已嘛，哈、啊，无常换成苦，或者是换成空，换成无我。那这样子就要变成四部经的话，就感觉背诵要背很长哦。哦，嗯，我们现在引印呢，也觉得不太环保啊。哈哈，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实修的内容来说呢，实修的啊经验来说呢，其实个别是有它的好处的，因为你能够深刻的去思维它啊。不然我们这样带过苦空无我，那、啊、你自己去思维，那这样子就知道。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思维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佛法里面在这一部经，像这一部经所讲很有名哈，就是我们前面五蕴颂也有嘛，对不对？像第9页啊，大家看一下我们书本的第9页哈、啊，在很早很早，你看，在第9页就有了，第8经有看到吗？过去未来色无常，况现在色，有没有啊？我们以前就有上过了的啊，它一样的，只是把关键字换而已。所以我们回来174这里看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佛陀说法呢，它不是只有注重当下。我们现在很多教理呢，很多学习呢，就是强调要当下，对不对？当下其实是没有错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如果离开你现实的身心，那个都是不真实的经验嘛。但是当下如果是离开过去，离开未来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所以你由此可以知道说，佛在阿含所讲的因缘法都是一定是贯通三世的。三世可以是不同的一期生命，也可以是我们现实的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有没有啊？这个也都是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那如果我们不观这三世的话，其实我们是漏失很多经验的啊，而且因果相续相似，它是不中断的啊，不断不长，这样才是缘起法啊。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知道清楚知道我在吃饭，清楚知道我在走路，这种它只是培养你的念头不要散乱而已啊。那真正离戒定慧还有蛮长的距离的啊。好，再来我们看二零九经，这部经佛陀跟比丘们说有六处入处啊。六是什么六呢？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啊。沙门婆罗门于此六处入处，即灭未患离啊。六处入处，第一个就是苦嘛啊，苦运嘛，苦运生，苦即灭未患离，这六个啊，六种观察。不如是知，那这个就是离沙门婆罗门啊，当知这些沙门婆罗门呢、啊，离我法跟律很遥远，如虚空跟地上这么遥远。佛陀跟比丘们说啊，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六根，还有它升起的原因、灭去的情况，还有未患离都不如实知，这种修行者离开佛陀很遥远，好像天跟地之别啊。所以呢，佛陀说，如果你要亲近世尊啊，然后或者是就住在正法律的话，那就是要观察六根啊的苦集灭未患离啊。好，接着呢就提到说，就有一位比丘呢就是起坐来问佛陀说，我如实知这个六处入处即灭未患离。那佛陀就跟这个比丘说，我现在问你，你把你知道的回答啊。那我们的眼处入处是我吗？意我相在吗？那比丘说不是。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啊，于此眼处入处无我无意我不相在，如实之见不起诸烦恼，心不懒着，心得解脱，是名出处入处。有没有？出处入处已断已知，那就是如树断根永不复生。所谓眼识还有色啊，因为我们的眼根面对色尘会产生眼识，三境合合，三识合合才产生处嘛啊。所以眼处的话，处呢它是由根境识合合产生的，那这个就名为出啊，出处入处，就第一个啊，六根里面第一个。那如果是你去比对那个相应部，它有六个都列出来的啊。眼耳的话就是二处，第二处入处。那意处的话呢就是第六处入处，这样它就分成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六种处啊。所以这里的出就是第一个，这里的出处入处就是第一个，这样可以吗？啊，你对应相应部你就知道它这里的出是指什么了，就是指第一个啊。所以呢能够对于这六根呢、的产生啊，那这种处处呢能够知道的话，才不会受它的影响啊。好，再来我们看二一零经，那世尊告诸比丘，莫乐莫苦啊。好，我们看176页啊。六处入处地狱啊，你看这个翻译很奇怪啊。六处入处地狱，这里的地狱啊，专门指无间地狱哦，专门指无间地狱，就是阿鼻地狱啊。六处入处地狱，以处为基地 以畜为基地的意思啊。这种地狱呢，他说这里的众生呢，他眼睛看到的都是不可爱的境界，不可爱色就是不可爱的境界，不见他没有办法看见可爱的可意的境界，他看见不可念的色，不见 可念的色，就是他看到的都是不好的就对了，然后他看见是不善的色，看不到善的色，以是因缘故一向受忧苦。所以无间地狱呢，它是一向苦的，一向苦就是完全无间等，所以它翻译为无间地狱，就是它没有停顿的时刻。如果是别的地狱啊，它有片刻休息的，大家知道吗？地狱其实是有休息的，像我们中间休息这样两堂课，中间休息十分钟，其他的地狱也是有休息时间的啊。比如说切了，切了你的身体，切了休息五分钟，粘回去再切一次，这样你去看那个经典都是这样写嘛，它有休息的片刻。那无间地狱是不是没有停的，就是完全没有中断，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他说一向受忧苦，这是指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常受忧苦，有吗？第一段啊。第二段呢，他说六处入处天，这里的天也很奇怪，他指倒立天，欲界的第二天，三十三天就是倒立天，这里也是以处 为基地的天界、啊、倒立天，这里的众生就是见可爱的了、啊、因为他是天人嘛，福报很大，见可念的，见善的，一向受喜乐，所以很极端、哦、无间地狱就是一向受忧苦，那倒立天呢，一向受喜乐。所以你看这个倒立天王啊，是谁啊？第四天啊，就好像觉得自己很快乐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两种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这部经佛陀只有讲这个，就一向苦一向乐啊，这两种情况啊，都在欲界啊，都在欲界，地狱也是在欲界的嘛啊。好，再来大正211经，这部经佛陀跟比丘们说，这部经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哦、你看哦，我未成佛之前，读一经处专精思维，自心我的心呢多倾向于哪一个地方。诶，这个是释迦菩萨的 时候嘛、哦、他还没有成佛，他观察自己的心呢是比较倾向于什么地方。下面这一句是很重要的，观察自己的心，多追逐过去五欲，少追逐现在五欲，追逐未来世的五欲更加为少。我们凡夫他说啊，大部分呢都是追逐过去的五欲，就是我们的这一种过去曾经有的快乐啊，都会让我们担着比较多，现在的比较少一点点。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情况不是就是他的那一种快乐他是很短暂的嘛，但是过去的呢，过去的影像是很深刻的，所以他说过去的影像呢影响我们比较大，现在的少一点，未来的还没发生当然就更少了啊，只是一种妄想嘛啊。所以我观多足过去五欲生疑，即生方便。方便就是能够产生很强大的方法来对治它，精勤自护、啊、保护自己的内心，不复令随过去五欲，不要让自己的心落入过去五欲的思维。我用这样的精进保护自己的心，渐渐就靠近无上菩提。所以由此可知啊，我们凡夫啊，追逐五欲呢，多追逐过去经验过的五欲啊， 你看我们很多人呢、啊，上了年纪都是讲过去的。你跟老人家讲话哈 ，every day same topics， 都是讲过去啊，几岁开始啊？哇，我这次回去哈、啊，这次回去看我师父啊，我师父也是好像86岁，年纪大了嘛，他就怎么样呢？我回去的时候他也讲同样的，然后隔几天、哦、我带香港的居士去拜访师父也讲一样的。他讲什么呢？就是打他以前24岁的照片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24岁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讲他以前怎么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在那里看的都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啦。其实你看我们在观察、哦、年长的人这样，其实到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这样的哦。所以我们呢要很警惕。有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在文会啊、诗会上没有很深刻的、啊、佛法的道理啊藏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到老的时候呢，我们储藏的都是过去的快乐而已，你知道吗？这些佛法心有的这些记忆呢，它不能够那么深刻。所以呢，我最近呢，我就是看到一篇报道啊，说啊我们人啊都是有分成短暂记忆跟长期记忆。为什么我们跟另外一个人结为伴侣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对不对？他是另外一个家庭，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为什么我可以接纳他的所有呢？它可以成为我的永久记忆呢，长久记忆呢，就是因为我接受它，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那么久还是记不起来？这个就是你永远把它放在短暂记忆这个 column， 你没有把它移到长期记忆。如果你把佛法的道理放到长期记忆、哦、你知道吗？你连做梦、哦、经常你都会视为佛法的。你有没有这样啊？你看那么少人点头就知道你们都是短暂记忆的、啊、都还是记忆过去的啊。真的啊，因为我自己就感觉我有好多次、哦、在外面讲课、哦、在美国、啊、在马来西亚，我突然半夜突然张开眼睛，然后我就想到明天要讲什么课，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赶快把自己的那个灵感、哦、写在这个旁边，这样。就是你如果说把这种道理已经思维到你就是平常都是思维这佛法的道理，它真的是会成为你的长期记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啊每个人都可以的啊，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嘛。就像一个不同的世界的人，你能够接纳他，对不对？你能够正视他的缺点，你也觉得是美好的，对不对啊？你能够接纳，为什么可以接纳？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承认他嘛，承认他在内心的地位跟价值，你自然他就能够成为长期记忆。所以我们佛陀这里说这部经所讲的，为什么我们的自心都追逐过去的娱乐呢、啊、这种概念影像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种种呢，它不能够成为决定性、啊、让我们的观察的所缘，所以我们一定都会注意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凡夫通病了、啊、凡夫的通病。所以我们执着过去的概念、啊、不容易放下、啊、特别是我们对人、啊、我觉得对人是最难放下的、啊、比如说我们讨厌一个人真的是很难放下的，因为他真的让人太讨厌了。有时候啊 我跟你说啊，我们因为读经论都知道说我们不能够有怨恨，对不对？我们不能有敌意啊，但是现实上很难的哦、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要起惭愧心，你起惭愧心它才会转化的、啊、你不起惭愧心它不会转化的，它就是永远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177页。汝等比丘亦复多追逐过去无益，佛陀说啊，比丘们，你们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跟我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啊。所以呢，你们应该要 汝今亦当以心多追逐过去五欲，增加自缚，有没有？要增加防护自己的心，不要落入过去的这一种忧伤或者是快乐。亦当不久得净诸漏啊，如果你能够善加防护啊，你能也跟佛陀一样，你能够得到断尽烦恼啊。那怎么样做呢？啊，你看第五行啊，就回到这一个相应的重点了。眼睛看到色尘为因缘而产生内受啊，感受出来了，苦乐不苦不乐受啊。再下两行，是故比丘，比入处当觉知。我们在跟对境的时候要正念觉知，眼灭色想则离，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了。如果我们的六根即灭的话，就没有种种的想了，这种妄想颠倒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我们的苦的因就是五蕴或者是六入。那佛陀讲完这个之后，自己就跑到房间里面去坐禅了啊。那下一段呢，就是有很多比丘啊，看到佛陀啊回去房间坐禅之后呢，他就说啊，佛陀给我们略说法要未广分别，明白？只是说了重点，但是没有广分别啊，就自己跑去坐禅了啊。就说佛陀跑到去坐禅了，不理他们。那在下面两行，我等今日于世尊略说法中尤为不解，有没有？今天呢，佛陀所说的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不太理解。在这个大众当中，谁有智慧的力量帮我们分别解说呢？他想到的就是阿难尊者。好，下一段，众比丘就跑到阿难的地方跟阿难问候啊，希望阿难给他们广说其意。最后一段，阿难说，谛听善师啊，当为汝等广说其意，有没有？那世尊略说法啊，灭六入处，如果我们灭除六根啊，有余当说故，就眼处灭色想则离等等等等啊。然后你看后面啊，我今已为汝等分别说意，说完了，这样子有广分别吗？我觉得好像跟佛陀说的一样。我看了之后，嗯，有没有搞错？在大家记录一下，我们在后面的经哦，191页呢，有稍微广说一点点，191页啊。然后另外这一部经的相应部呢，经文是比较长一点，比较冗长，但是他所说的跟杂含这边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啊，所以没有补充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需要啊。那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这一部经。所以由此可知啊，佛陀在当菩萨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观察到自己的内心，追逐过去的，我们说追逐过去的光荣啊，有没有啊？光辉事业啊比较多啊，特别是上年纪的人啊。啊 OK， 我们来看178页啊，212经，这部经也是很重要哈。佛陀跟比丘们说，我不是为所有的比丘说不放逸，不放逸就是每个人都要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佛陀说，我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也不是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啊。那何等比丘，何等相类比丘，就是哪一类型的比丘啊，不一向说不放逸呢？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呢，你不用跟他说不放逸了，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一类比丘啊，我不为他说不放逸，因为这一类比丘是绝对不会放逸，是绝对不会放逸的了。所以佛陀说我不用跟他再讲不放逸了。那有学圣者呢，出果二果三果还要跟他说不放逸。你看哦，只有到阿罗汉的人佛陀才不跟他说不放逸哦。所以你看这个不放逸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凡夫放逸已经放得很习惯了，对不对？不放逸觉得很奇怪，放逸变成很自然。所以这里就提到有学，下一段提到有学地，有学圣者，这一类比丘，怎么样呢？他提到说，下一段，你看第二段的第三行，有学圣者习学诸根，就是五根，心乐随顺知生知聚，那内心好要这种衣食住要，清净善友，不久当得诸漏尽，无漏心解脱。那这一种有学圣者呢，还是要跟他提醒不放逸。那怎么提醒呢？佛陀说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相应所讲的，眼识所可爱乐，眼识呢产生的这种可爱的境界的时候呢，染着之色呢，那比丘们看到之后就要不喜不赞叹不染着不细着。所以佛陀呢对于有学圣者还是要这样提醒他，你们对于衣食住要啊，看到美好的哦，你们不要产生欢喜赞叹懒惰，不要持续的骗取，这种所缘。那如果你能够呢不贪不喜不赞叹不细着，能够专精精进身心，就能够达到止息心安即住，不忘常念一心无量法喜，歹得第一三昧正受，终不退减，随于眼色，就是十二处。所以这里的身心止息呢，就是指我们的明色啊，身心远离烦恼，身心远离烦恼，常定一心，这个一心就是心一精性。然后第一三昧正受，这个正受就是进入三昧，进入禅定。就佛陀说啊，有学圣者啊，你们如果在衣食住要当中，如果看到可爱的所缘啊，你们要观察啊，不可喜不赞叹不懒惰。那如果能够这样精进保持正念正知身心啊，明色就能够远离烦恼，能够呢非常的安住在禅定的境界，得到无量的法喜，得到殊胜进入禅定的境界，就不会随顺这个十二处的所缘的干扰。所以由这部经我们可以知道说，佛陀啊对于圣者啊他还是不断的叮咛，更何况我们凡夫啊，对不对？更何况我们凡夫啊，所以只有到了阿罗汉，佛陀才不用唠叨以下的人全部都要所以你看佛陀是挺累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能够遇到这样的善知识其实是很难得的好，那我们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讲解那个慈心观的修学慈心四句上个礼拜给大家解释过这个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那如果按照下面的说明呢，我就是第一个就是观察自己，有没有所缘，就是前面就是观察自己愿我嘛所以下面我有列了一二三，大家的手上的有吗？有哈，这个是只有清净道论这样教的，就是在所有的其他的论呢，教导我们修持心观都是观察外在的，没有观察自己的只有清净道论教导我们观察自己， 第一个先观察自己。所以清净道论的教法有它的优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让自己的内心保持没有敌意、嗔害、忧苦，而且有快乐的经验里当中呢，我们才有这样的真实的体会来祝福我们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亲人、敬爱的人、中庸的人跟冤敌。通常我们在学习慈心观呢，第一个步骤呢，按照这个清净道论的教法，就是先观察自己。那先观察自己其实也是不容易的，需要很多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我讲的这个方式哈。这个方式是我跟就是开印阿舍离学习的一个教法啊。那我们要观察自己转起慈心，用这四个句子呢，是帮助我们专注于所缘，还有升起没有嗔恚的心，保持快乐。所以这些偈颂呢，这些句子呢，经句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摄心的，因为我们的心太散乱了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文句呢帮助我们摄心的话，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停在一个地方的，我们很快就会昏沉，不然就是掉举，对不对？所以这四个句子呢，是论师们的经验，他们呢就是从佛的开示里面呢列了这四个步骤啊，这四个步骤就是帮助我们摄心。所以我们呢在禅修慈心禅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可以了解这四个句子之后呢那你就可以练习。怎么练习呢？你就是从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这样重复的，慢慢的自我的默念这个不是自我催眠这个不是自我催眠这个我们内心里面思维这个四个句子呢，主要就是希望把内心的这种敌意、嗔害跟忧苦能够疏通所以呢，我们不是在那里念念有词这样而已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内心里面想要去除这些敌意、嗔害跟忧苦，那有这样的心情，我们才算是修持心观所以呢，我们在了解这四个句子的含义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慢慢的闭上眼睛，然后呢就是从第一句开始思维，愿我没有敌意、没有嗔害、没有忧苦，保持快乐。那这样意念呢就是重复的第一句到第四句重复。如果你能够呢一直保持不中断你可以15分钟、半小时不中断，你都不中断了，这四句一直在重复你都不中断。不中断的话，你半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呢从这四句里面选一句你最喜欢的。四句里面你选一句最喜欢的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敌意，所以呢我就把四句里面呢减为一句愿我没有敌意。那你四句减为一句之后呢，你就在后面的比如说半小时你就变成一句嘛前面是四句，半小时之后你没有散乱嘛半小时之后你再转改为一句你最喜欢的那一句，愿我没有敌意。那一句之后呢，如果半小时也是一直能够维持不散乱不昏沉保持这种没有敌意的状况的话，那之后呢你再练习的话，你就更上一个步骤，就是你把这个句子呢把它更简化，不要那么多个字，你可以只有思维无敌意、无敌意、无敌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无敌意，你觉得说我不需要用这三个字了，我的内心呢因为我 很, 很喜欢修持心观，所以呢，我连这个无敌意的这三个字啊，我都放掉，我一直保持在没有敌意的正念正知当中。哎，你就把这种情绪呢，一直保持在这种无敌意的状态，10分钟、15分钟、半小时。啊，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也是不散乱、不昏沉。现在我们讲到已经第三个方式步骤了嘛，哈。第四个步骤的话，如果你连这个也都能够保持不散乱、不昏沉，那你就是能够呢，啊，让自己呀，啊，就是你已经没有敌意的这种心境呢，越来越强大之后啊，你就要让自己呢产生这一种喜悦心。如果内心里面真的做得到，啊，不要有敌意，那你要让自己内心产生喜悦，啊，就是保持快乐这一个，啊，就是内心产生喜悦。因为没有敌意，所以我内心呢看到所有的人啊都是我的朋友，就不会有这一些障碍挂碍。没有任何的敌人，我们就不怕别人伤害我们。你有这样的快乐的话，这种安慰的话，那我们内心里面呢就会觉得很踏实，然后内心里面很平静。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呢，啊，你保持这样的快乐，啊，内心，当然我们因为没有敌意保持快乐，我们的脸上啊，可以有轻轻的微笑啊，但是不要笑到有牙齿啦，啊，看到牙齿这样那么难看，对不对？啊，你就是保持微笑，啊，那当你慢慢的稳定之后，你发现说，哎，我的内心的这种嗔恚的，啊，忧恼的这种情绪没有了，没有敌意的心。我们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呢，老师就会教导我们，你由这样亲身的经验，然后再进入到第二个层次，就是我选择一个亲人敬爱的人，啊，你就是把这种经验，比如说我观察我的母亲，我敬爱的人第一个，我排在第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把我亲身没有敌意内心快乐的这种经验投射在我的母亲的身上，啊，你观察母亲的影像呢，可以像那个大头照，啊，可以半身，啊，到半身他的影像出现，保持微笑，然后我们把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这种无敌意保持快乐的经验转到妈妈的身上，让她也能够有这种亲身经历没有敌意保持快乐的这种情绪。那如果说我观察妈妈的情况也能够如自己那样，就是那样的稳定，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所缘增加到第二个所缘，啊，如果你妈妈关好了，你要关你的爸爸，你就再换第二个影像。所以通常我们在练习禅修呢，老师都是会教导我们，你从很复杂的所缘，本来第一个层次就是念四句，有没有四句，你把它简化为一句，一句呢，你连一句的文字都放掉，你只有去意念无敌意的情况。那这种的话，就是让你慢慢的脱离文字相，进入到这种内心的转化。啊，内心转化之后，我们由个人的慈心，再扩大到对于敬爱的人身上也没有这种敌意跟快乐。那从一个所缘，然后增加到两个所缘、三个所缘、四个所缘，如果你能够增加更多更好啦，啊，那如果你觉得说，我不要增加那么多，啊，我给自己的功课，啊，观察三个就好，啊，那你就观察三个，你观察三个之后，你就再换到中庸的人。中庸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街上啊、大捷运啊，哈，遇到的人就是没有关系的人，那你就是可以，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禅堂、这个教室，哎，有一些跟我们见过面但是不认识的朋友，这种就叫做中庸的人啊。那我们也一样的， 哪一个影像比较清楚，你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祝福他，没有敌意，保持快乐。那最后最后我们才观察冤敌的，先不要观察冤敌啊，因为一想到就讨厌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放在最后面啊，最后面。那有些人就说，在清净道论呢还有教导说，一开始呢不能对异性，不能对异性啊，男的不能对女的，女的不能对男的。但是呢有一些老师的经验是说，你要看啊，如果是年轻人，关年轻人才比较有这个问题啦。如果都已经老 coco 了，就没有那种欲望了，那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啊，比如说你们在家人观察师父，这个也没有关系的嘛，因为师父是修行人嘛，你也不可以有对师父有什么不好的妄想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说你的所缘是很清净的，是没有关系的。异性也没有关系，如果是他不会引起你的不善心所，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在其他的论啊，大智度论啊，其他的论啊，并没有这样的限制，这个是清净道论所讲的啊。那下一次呢，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讲其他的啊。其实我们在禅修的过程呢，你才会发现说，跟对镜啊，眼睛看到色尘，产生眼识啊，后面的这一些触受啊，会不会有爱取啊，会不会有贪嗔痴烦恼，其实是跟我们的心啊有没有稳定啊，啊有没有安定呢，是有绝大关系的。如果我们的心很躁动很散乱，烦恼贪嗔痴是很容易入侵的啊。那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闻慧啊，啊听闻佛法的智慧，那你加上禅修，你就会发现更能够观察自己的内心起心动念啊。好，那大家请坐好，闭上眼睛，然后跟随我念啊。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亚巴鸠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囊，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 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